他们特别选择特别选择哪一天呢？是菜市场人最多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钱丢给别人。那不光这样，我们在圣殿里面呢，有一个奉献的箱，那个奉献箱的样子啊，就像那个吹号的号筒的样子一样。那么每次呢，你把钱丢进去的话，如果你故意的话，那里面都会发出声音来。所以这个主就用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用一幅一幅画图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把善事要做在神的面前才可以。那么当然，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风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房子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我们这个基督徒所的。你看见有的基督徒是个不倒的基督徒，但是有的基督徒呢，一环境一来，一雨淋，一水冲，一风吹，结果这基督就倒了。你看我们的主是用房子来做比喻的，来形容的。所以假设我们看过了这些以后，还有比方说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看我那个形容是多么简单的形容。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那里讲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纺织，也不劳苦，也不纺线。那这里野地的百合花是所有犹太的妇人他们都明白的，因为他们每天呢，在生火的时候，起火的时候，他们通通是用野地的玫瑰花来做燃料的，所以他们很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所说的，你看那个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以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百合花和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为什么丢在炉里？那就是因为那些犹太的妇人，他们在生炉起火的常常用的就是野地里面的百合花。但是虽然这样，我们的主尚且装饰他们，连那个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还不如这花一朵，你看见没有？然后呢，主再告诉我们说，你看今天我们何况我们呢，我们这些人当然比百合花更贵重。主是用这些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一无挂虑。那么当然了，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主耶稣说，基利岂能摘无花果呢？你看见这都是一幅一幅这样的图画。所以假设你我把这些圣经都读过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大家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对那些，他说，我要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时代？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却不捶胸。那么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原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常常那个犹太的孩子们在广场里面呢，他们在那里游耍的时候，他们常常玩新郎新娘的游戏，所以有人吹笛，他们就跳舞。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又玩什么呢？又玩送殡的游戏。因为这些孩子们常常看见新郎新娘，也常常看见送殡，他看见人生里面的喜怒哀乐，所以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让我们来办这个新郎新娘，来办新郎和新娘。所以呢，有的人吹笛，有的人就举哀。那另外一批人呢，另外有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模仿送殡的一些动作。所以你知道有人在那里这个举哀，那么结果就有人在那里捶胸。所以主是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时代是没有反应的时代。这个时代像什么？就像好像今天你对美国印第安人讲道一样，你和他们讲道完全是一片的白墙，一点的反应都没有。我们的主当初就是这样，他说他是用这个来形容那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的来读马太，整个马太第一章到第25章，你会发现不只有箴言有诗，而且也有话。所以如果我们的感觉细腻的话， 啊，所谓感觉细腻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看见月亮的时候，你不要说月亮像一块大饼，月亮就是月亮，感觉一定要细腻。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整个马太福音这么特别读所罗门的智，读我们主的智慧话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主是用一些许多的景色，也用许多的声音来发表他所要发表的。所以你会注意，特别是在主的话里面，主用到，主说到太阳，主也说到雨，主说到风，主也说到洪水，主说到经济，主也说到激励，主说到葡萄树，主也说到无花果树，主说的鸟，主也说到虫，主说的狗，主也说的猪，主说的羊，主也说的狼。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果然是从香柏木一直到牛膝草，到最后如果你我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见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的主用比喻来对众人说话，那就证明说现在我们的主更是用一幅一幅的图画，有的图画没有解释，只是图画，有的图画是有解释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在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有话，有诗，也有箴言。诗里面有话，话里面有诗，箴言里面有话，话里面也有箴言。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话呢？话是看得见的诗。什么叫做诗呢？诗是听得见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读整本的所罗门的智慧话，你我要看见，因为他是智慧的主，因为他是我们所罗门王，所以当他描写这些话的时候，你看见是用箴言的题材，用诗的题材，也用话的题材，来把我们主心中的话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我想我们这一堂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话，我们要留到下一堂再说。我想我就把这一段时间就交还给主席，我们就继续刚才所谈论的。现在恐怕我们需要来到第二章讲义，不过在第二章讲义以前，让我再说几句话，我想我们就可以开始。刚才我们第一堂特别重在告诉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有，我们知道是用三种不同的题材来发表的，一个是箴言，另外一个是诗，还有一个是画。因为我们说过，智慧和美是分不开的。当我们看过这些以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发现里面有一幅的画，或者一首一首的诗，或者是一句一句的这样的箴言。那最要紧的就是圣灵要指给我们看呢，整个马太福音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构，而在这个整个的结构里面呢，就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看到另外一章的讲义，这是我们发给大家的另外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说，整个马太福音那个结构就像人的结构一样，当一个人站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人有两个眼睛，两个手，两条腿，那么你我会发现左边跟右边呢是对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是神的杰作，因为人体的美是一个非常的美。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人体是美的呢？因为这个人是对称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很健美的人，如果从他的当中呢分开的话， 如果画一条线，你会发现它左边跟右边是完全对称的。所以假设你有办法把它两个眼睛换，暗中换过，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所以研究美学的人，那么有一个情形就是，假设你能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对称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换一换好像没有换一样。我们说有一个东西放在镜子的这一边，另外一个东西放在镜子那边，如果距离完全相等，我们说这对称。为什么对称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好，这个把暗中把它换了以后，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如果两个人的眼，一个人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那我说大和小是大得很厉害，不是只说一个大一个小，其实普通人的眼睛都是一个大一个小的。那么不过呢，有的稍微大一点点看不出来，但是很少有两个人有两个眼睛刚刚好的。但如果一个眼睛特别大，一个眼睛特别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不叫对称。那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整个马太福音啊，原来有一个基本的对称在结构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掌握住了，那么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你就会发现呢，所罗门的智慧画不光是零零星星的画，或者是零零星星的诗和箴言，你也会发现整篇呢就是完整的一篇。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灵当他启示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背后原来隐藏着一些非常美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要把它很快的指出来。那么指出来以后呢，我们要进到我们这一次聚会最重要的重点，那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和这幅图画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比方说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一定要能够要明白这些。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些对称的结构，我们就第一，你确定那个对称，确定那个对称美，然后呢，从那个对称结构里面，我们试着我们能不能看见，能不能发现一些东西。那么这样，我们再和圣经别的地方连起来，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完整的教训。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拿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你会发现呢，我们上面就是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七节，我们叫它 A 段。那这个 A 段呢，是马太福音刚刚开始的。那现在假设我们到了跳到马太福音最后一段，那就是二十六章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那那一段呢，我们称它做 A prime， 在 A 的上面把它点一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两段圣经啊，应该是遥遥相对的，几乎是相等的，或者说彼此对应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想，假设你想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犹太人的那个灯台，假设那个灯台呢，那个都不一样长，那个枝都不一样长，那么你会发现第一根跟第七根是一般高的，第二根呢跟第六根又是一般高，假设当中一根是很高很高的话，那么这样的一幅图画，你我可以说是一幅对称的图画。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说呢？什么叫做马太福音的对称呢？就是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开始跟它结束是遥遥相对的，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起头的时候啊，读圣经也许我们只发现头跟尾很对称，那么现在我们就进一步问说，是不是其他的段落也是对称的呢？果然是如此。比方说你如果注意这个 B 段，就是四章十八节到第七章二十九节，这刚好是第一讲章带着权柄的教训。那么如果你看那个 B prime 那一段呢，就是二十三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刚好是第五讲章。那前面是带着权柄的教训，现在是带着权柄的责备和警告，还有国度的来临。那么你会发现这两段，第一个是第一讲章，现在是最后的一个讲，头跟尾遥遥相对的，那这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在 A 段里面呢，是叙述部分，你果然 A prime 这个段也是叙述部分， 到了 B 就不同了， B 是奖章的部分， B prime 也是奖章的部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叙述跟奖章交替的，非常的有秩序。那么然后我们来到 C 段，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九章三十五节，那么这是叙述，我们说过这里讲到主的全能，一共有十个神迹。那么你如果看 C prime 的话呢，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四十六节，这也是叙述的部分，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这里主的权柄受到挑衅，这个两个不一样，但是多少都跟什么，跟主的权柄有关系。你会发现那一段跟这一段是连在一起，所以假设你这样的把它你发现了以后，你再把它放在一起来读，一起来对比来对照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到里面很多的金矿。第一段也是这样，第一段跟 D prime 是遥遥相对的，九章三十六节到十一章一节，那么第二讲章跟第四讲章是遥遥相对的。第二讲章呢是讲到主和门徒之间众的关系，第四讲章呢是讲到门徒之间恒的关系，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都是讲的关系，不过一个是众的，一个是恒的。然后呢到了一段又变成叙述部分，一 prime 也是叙述部分，就是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五十节，那一段呢是讲到主受人的弃绝和神的称许。那么十三章五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 E prime 这段呢是叙述，这也是叙述部分，不过这个说到主受人的反对和门徒的承认，你看见这个两个是对的。那么这个是 E 跟 E prime， 那完了以后呢，当中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讲章天国的比喻。换一句话说，马太福音哪一章是中心呢？最中心的部分应该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这个我们先把它的事实记下来就可以。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不是这里面的确有这种对称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要很快的指几个点给大家看。那么大家回去好好读以后，你会发现果然是没有错的。果然是开始跟结尾相对， B 段跟 B prime 相对，慢慢慢慢的往中间集中。那如果大家懂得一点英文的话，我姑且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 structure， 来形容这个结构，一个是 concentric， 就是这所谓 concentric 是什么意思呢？ concentric 就是说是往中间慢慢集中的，就这一幅图画呢是慢慢的从圆周达到圆形，所以是 concentric 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倾向。那另一面呢是在这种情形里面有对称的啊，所以如果你大家看，先是 ABCDEF， 然后倒过来是 E prime D prime C prime B prime A prime。那这种呢，在特别是懂得这个特别是懂得这个文法结构的人都知道，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的，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的对，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把一面镜子啊放在什么，放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结果你会发现呢，你如果把一个东西放在 A 段那里，结果你发现刚好呢在 A prime 那段也有一样东西，那这个就很自然的就有了那个对称。不过这个对称呢是慢慢往当中来集中的，因为当中呢好像啊就已经到了高潮一样。那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有很深的印象。在我们深入以前，让我顺便说起两点。第一，这里啊是给我们看见，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你知道有这样的对称，对不对？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约拿书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约拿书也是第一章跟第四章相对，第二章跟第三章相对。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仔细的去读，你们就能够找到里面对称的情形。我为着要形容这一段，所以我让我姑且再多说一个例子。比方说你们读这个马太，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神迹， 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啊，总共只有八个神迹，总共只有八个神迹。那么但是这个八个神迹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结构的，原来第一个神迹跟第八个神迹是相对的，所以这两个可以成为一组，头跟尾。然后呢，第二个神迹呢跟第七个相对，第三个跟第六个相对，第四个跟第五个相对。所以可以说第一个跟第八个是一般高，第二个跟 第七个是一般高。你一直这样下去，你发现这个八个神迹呢刚好可以分作四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一个神迹，不，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就是酒用尽了，对不对？没有酒了。到了最后一个神迹，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所以第一个神迹告诉你没有酒，第二个神迹告诉你没有鱼。那现在如果你要有酒的话，一定要主亲自干预才可以，如果你要鱼的话，也要主干预才可以。那么在第一个神迹里面，你看见这些门徒们围绕在一起，在一起用饭。最后一个神迹你也看见，也是在一起用饭。第一个神迹，圣经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最后一个神迹，圣经明明说似乎要彰显主的自己。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这两段圣经，你发现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根本就是对的。那么第二个神迹和倒数过来的也是相对的。那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它，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种对称的结构。所以我劝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你只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然后你我仔细的来发掘，在圣经里面本身就有一种综合和对称的美。这个本身因为它是圣灵启示的，所以自自然然背后就隐藏着一种对称的美丽。所以让那些新派的朋友们告诉你说，也许马太不是写马太福音的，或者他们可以根据所谓什么 form criticism， 或者可以用和许许多多的批判，他们可以告诉你说，甚至于马太福音不过是一个遗传，甚至于有人说这个根本不是主耶稣说的话，是马太把主的话，意思是说马太把话放在主的嘴里，好像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一样。我们要知道最近几十年，自从有一些所谓圣经的学者，他们在那里开始读四福音以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很可惜，那个发展的方向是往地狱去的。那个发展的结果就叫人对于四福音就那个就对四福音就失去了所有的信任。所以我愿意劝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要记得圣经里面最大的证明和最好的解释是圣经自己。那要紧就是我们必须像挖金矿一样，我们必须忍耐，也必须仔细。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它根本就是像，比方说像马太福音根本就是一气呵成的。你会发现的的确确圣灵在背后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这个一个安排和一个设计。我们相信说因着在圣灵的主宰底下，你我能看见这里有一种的美丽。那不光这样，到了最后我们相信说能够从那个整个那个对称的表现，我们能看见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但是在我们进到那个最中心的主题里面以前，让我们很简单的很快的来证明给大家看 果然呢，这几段果然呢，这里面有一种对称的性。那么现在当然我要假定你们在座诸位已经履行了我们这一次所建议的，就是说大家快快的把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已经读到二十八章，你大体上能够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什么。那这样我点到哪里的时候，大家应该很容易的就记住，因为我不再解释那些详细的情形。首先让我们记得，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君王。论到君王，你看见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王，就是大卫王。你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面特别有三个十四代，这个当中的十四代刚好是十四个犹太的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那里圣经没有说所罗门王，没有说所罗门是王不错，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也不错，圣经没有说所罗门王，没有。但是圣经的确说到什么？说到大卫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那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也是在大卫那个谱系底下，他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分成十四代加十四代加十四代，因为你如果把大卫这个字照原文的数值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十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把它分作十四代再加十四代再加十四代。其实当中的十四代不是十四代，有十八代，但是圣灵拿一把剪刀就把那十四代完全剪掉，那另外四代完全剪掉。那个四个王的确在大卫的宝座上坐过，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好像没有坐过一样，根本神不承认他们。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说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开始就给你看见犹大最大的王就是以色列王，就是大卫王。而我们的主耶稣来就是大卫的后裔，是在大卫这个谱系底下来的。换句话，他的的确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根，也就是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一位。那么当然这一开始就讲到大卫王，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一开始给我们看见大卫王。但是假设我们读到最后一章，特别是读到第十八节，特别是读到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问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整个中华民国的权柄都赐给我，或者有人告诉你说今天整个美国的权柄借着大选他们通通交给我了，那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另外一个是美国的总统。那么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你知道他是谁？但是不止这样，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只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人乃是宇宙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让我们记得一开始说到以色列的王，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万王之王，万之主。起头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要往以色列迷失的羊中去，到了最后他怎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前面跟后面对应的，但是你每次讲到后面的时候，你看见有一种成熟的光景，好像这个当中经过发展，经过推演，最后你看见不只是以色列王，乃是万王之王。那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是宇宙的王。所以他说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换一句话说，你知道神已经立我们的主为主为基督，他的的确确是宇宙的王。所以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开始说到王，结束也说到王， 而且是宇宙的。我想这一点我们先记住，因为这个和整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很有关系。意思就是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七节和二十六章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但是从大体上来讲，我想那个对应很容易的，因为前面是说到主的降生和预备，后面是说到主的受苦受死和复活，我想这个当然是有它对应的情形。不过我盼望提醒大家记得的，就是你如果仔细注意这两段，你会发现有好多对称的地方，有好多对应的地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这是开始。那么结束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主怎么说，凡我吩咐你们都遵，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开始说到神与我们同在，但这个好像很抽象。如果我们都遵守了主的教训，然后下面只说主怎么说，他说我就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开始讲到神的存在，神的同在，最后也是讲到神的同在。不过现在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你看见一面是对应，另一面你看见是一种成长的情形，你看见更丰富，那个光更大了。那这个是前头跟尾，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它是怎样的对应。那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你知道说有几个博士来朝见我们的主。那你知道这几个博士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可以说是外邦人中间的第一批的代表。我们晓得马太福音是主要为着写给犹太人，但是那些博士们不远千里来朝拜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外邦人第一批的外邦人，这一班人是代表第一批的外邦人来朝见我们的主的。那么这是第一批人。那么如果你读到末了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如果你读到五十四节的话，你会发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百夫长和一同看守的兵丁也是外邦人。所以呢，一开始第一批的代表，末了你看见又是一批外邦人代表，你看见前后是对应。那么二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希律要谋害我们的主，但是谋害未遂。但是如果你读完了二十七章五十节，那你就知道犹太人谋害我们的主终于成功了。所以你看见这又是一次的对应。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看到我们的主受试探，那一次的受试探，我们的主一共受了三次的试探，这个我们都知道，受三次。而且那个争执的点都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样怎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石。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都拒绝了这三个试探，这是开始。但是现在我们假设读这个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的话，你看见同样的主经历了三次的试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稍微看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的主不肯说话，
现在他们要刺激他，要他说话，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是第一次。然后27章40节，27章40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嘛。你看这些话像不像当初马太福音刚开始的主受试探那些的口气？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拒绝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然后43节是最末了的一次，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又是一次。所以你如果读前面的4章和后面的3章，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彼此对应的情形。那现在我很简单的提一下，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讲到天使，特别讲到天使的显现，你发现很有趣的，都刚好是在一个头一个尾。这个天使出现在什么时候呢？第1章跟第4章，然后呢到了最后这第3章呢，你看见天使又出现。所以你看见前面有天使的出现，后面也有天使的出现。那么你读到前面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妇人在家谱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是马太福音第1章，对不对？那么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3章的时候，你看见妇人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什么时候扮演重要的角色呢？特别在主复活以后，他们扮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前面的一段后面的一段，你看见是遥遥相对的。那这个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那么这是叙述部分，第一段已经清楚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呢，就是第1讲章跟第5讲章遥遥相对的。那么我们就是 B 跟 B prime， 那是虚线，凡是我们用虚线就表示那是指着教训的部分。那么你看见那个 B 段跟 B prime 就够挂钩了，因为这两个应该是成为对比，应该成为遥遥相对的。那么第1讲章和第5讲章这个两个是相对的。那么假设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两段的记载，两段的记述，特别讲到这个第1讲章跟第5讲章的话，那你会发现有几个点很有意思的，是彼此相对的。比方说假设我们讲到这个山上的教训也好，或者末了这个教训也好，那么它这个背景到底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讲的，你发现这两个教训呢都是在山上讲的。那前面当然是在山上讲的，因为它明明是山上的教训。那么后面这个讲章呢是在橄榄山讲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两个 setting， 我们如果仔细来看那个背景的话，我们知道都在山上。那么山上的教训里面讲到8个福，而后面这个教训就是说第5个讲章里面讲到7个祸。那么最有意思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把这个7个祸和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8个福，如果你把它排在一起，那么你会发现什么情形呢？你会发现呢，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所讲的第1个祸跟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个福是对的，第2个就是他的头跟他的尾来对的。那么这个要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的读，你就会发现的确有这种情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前面的8个福跟后面的7个祸是遥遥相对的。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在马太5章6章7章这个主的山上的教训里面，特别着重的是门徒的义。那么到了马太23章24章25章， 特别给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过现在呢，是指着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那个面具拿下来以后那个情形。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很严厉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也是相对的。那么当然了，这个山上的教训是带着权柄的教训，而末了第五讲章是带着权柄的责备和警告。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了，在第一个讲章里面主提到聪明的人和愚拙的人，而在第五个讲章里面主提到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你看，这又是遥遥相对。那么好，现在我们很快的，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不能太仔细的说它，我们很快的要跳过去。那么就是第三段就是 C 跟 C prime， 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九章三十五节和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四十六节。那么这个又是叙述的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你们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发现有一个字是共同的，是最要紧的字。那个字是什么字？那个字就是权柄。在前面一段后面一段你看见有共同重要的字，那就是权柄这个字。我想这一点点一点就可以，你就会发现这两段是遥遥相对。那么如果你来看 D 跟 D prime 这一段的话，我想也很简单。那么D 段这个关系，就第二讲章跟第四讲章那个相对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二讲章是讲的重的关系，第四讲章是讲到横的关系。那么我想这一点就够了。那么另外一点呢，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的，就是马太福音啊讲到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不光是救主，也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件事情啊，你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一段跟 D prime 这一段里面呢，你会发现呢，它同时出现了一节圣经，刚好是和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件事情是完全相对的。那么是哪一节圣经呢？我想我很快的读一下。第一个就是第十章第二十节，这个我已经念过了，我想我们需要很快的读一下，就是第十章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这个时候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将来要说什么，受逼迫的要说什么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从圣灵怀孕，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但是现在呢，圣经说这个父的灵啊要在我们里头为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话，那就只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不过在这里特别讲到父的灵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如何在圣灵里面对我们说话，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这是前面的一段，是第二讲章的一段。那么如果来到第四讲章，你会发现也有这么一节圣经，刚好是讲到以马内利的。是哪一节呢？非常要紧，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节哈，那就是十八章第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叫什么呢？这叫做以马内利。不过这一次不要忘记了，这一次是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能够告诉我们说应当说的话，因为今天我们无论是行事为人，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与我们同在，这叫以马内利。但是不要忘记，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两节圣经啊，几乎是马太福音非常重要两节圣经，一面说到神在圣灵里，一面说到神在基督里，这里都是说的同在。不过弟兄姊妹，神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我们好像觉得很渺茫，但是现在神父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话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很具体，我们清楚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说话，如何带领我们，恩膏如何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但另这叫做以马内利。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神的儿女们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会，主说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意思就是说那里就是以马内利。那这些我想是非常要紧的，你如果仔细读这两处的话，你看见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两节圣经节。那末了我们来看那个叙述部分，就是一跟一 prime 这一段。那么这两段呢，通通是讲到主怎样被他的百姓弃绝。可是呢，有一点的平衡，在一段里面，就是说在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五十节里面，神从天上发声，所以有一个神的称许来平衡人的弃绝。所以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神特别介绍他的儿子是神的仆人，主的仆人，所以这是神的称赞。那么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你都很清楚，虽然人弃绝我们的主，但是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承认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两段的话，一前一后完全讲到主怎样被人弃绝。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当中这一段。那这一段是什么呢？当中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大家都记得那里有七个天国的比喻。那这七个天国的比喻，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解释呢？他说这是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整个马太福音，你看那个整个对称的结构里面，如果我们要爬从外圆周慢慢达到中心的话，最后我们发现的是什么？我们发现的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以现在让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这里的这对称的结构就像什么呢？就好像啊，我们有好几层的括弧，最外面是一层的括弧，那就是一个是 A 段，一个是 A prime 段。所以你看见说这两个是遥遥相对，这个好像一个括弧一样，一面讲到主的降生和预备，另外一面讲到主的受死受苦受死与复活。那这个你看见是第一个括弧，然后呢你来到第二个括弧，那就是第一个讲章跟第四个讲第五个讲章。那么然后你来到第三个括弧呢，你就发现主的全能十个神迹，那另一面呢你发现主的权柄受挑选。然后你在这第三个括弧以后呢，你就来了第四个括弧，就是第二个讲章跟第四个讲章。然后你再来一个是第几个括弧呢？第五个括弧。那么这个第五个括弧呢，就是主怎样受人弃绝，一面有神的称许，另一面有门徒的承认。好了，刚好这样的五个括弧当中给我们的是什么？乃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不只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刚好分成五段，叫我们想起摩西五经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整个马太福音好像有五个括弧一样，这个五个括弧告诉我们那个对称的结构。但是最要紧的不要忘记，这个五个括弧，大括弧里面有小括弧，小括弧里面再有小括弧，最后让我们注意的什么？让我们注意最高峰的一点，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以有很多读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十三章应该是马太福音最高峰的一章。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最大的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是其中的一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也是很重要的一章。三章比方说诗篇二十三篇是个大章，比方说以赛亚五十三章也是大章，诗篇二十二篇也是大章，诗篇五十一篇也是大章，或者说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是大章，十三章也是大章，像这些都是很大很重要很重要的章。但是不要忘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人告诉我们说，就着圣经新约的真理来说，福音基本的要道来说，或者我们说就着圣经所启示的神学来说，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它特别的地位。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的。那么好，现在我们要用最后的一段的时间，我们要来看到底在这个对称的结构里面所显出来的，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三章到底这十三章是讲什么，到底这十三章里面是要告诉我们哪些最重要的讯息，为什么它是在一个中心的地位上，好像整个马太福音的发展那个解释最中心最精华的似乎都集中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为什么？因为这是整个那个结构指明给我们看，通通是向心的，通通是向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那么你就会找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你会发现说，当你再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这一章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占有非常大也非常荣耀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明白父神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神今天在他的教会里面，在他的儿女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他要达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就借着马太福音这样奇妙的结构，让我们注意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现在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看到底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什么。首先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很细心才可以。因为如果你我不细心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启示。我不知道大家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说，在这里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一生指示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我们的主现在不是在会堂里面讲道，不是，我们的主现在是在海边讲道。如果你注意到我们的主在海边讲道，你就晓得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本来我们的主刚开始进他的执事的时候，他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他常常进到会堂在那里教训。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一个会堂跟着另外会堂就把门关起来了。所以你记不记得，特别是读到前面，你知道我们的主行了多少个神迹？行了十个神迹。摩西行了十个神迹，法老的心就软了，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了埃及，就往旷野去。这一次我们的主行了十个神迹，目的就是要让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来侍奉我。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摩西行了十个神迹，有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果然百姓去了，果然法老让他的百姓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行了十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怎么说？ 主怎么责备？你还记得主的责备吗？主的责备说，主圣经怎么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摩西在埃及所行的神迹10个，结果法老就心非软不可，以色列人就非离开埃及不可。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他就是神的儿子，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就是没有人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给我们看，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巴不得能够有一些神迹，巴不得能有一些神医，巴不得能有一些情形让瞎眼能看见，让这个 cancer 得着末期的那个病能够得着医治好。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盼望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么你知道人就悔改，人心就改变了，你叫福音就送出去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点，没有一个人行神迹像我们的主那样，没有一个人有权能像我们的主那样。因为这一次我们的主不是以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不是以像摩西或者以利亚那样来行神迹，不，我们的主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行神迹的。你还记不记得摩西行神迹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拿一根杖的，以利亚行神迹的时候一定要拿一件外衣的，他们一定要有凭借，事情才能发生。但是我们的主行神迹的时候，他斥责风和海，风浪就平静。我们的主在那斥责病，你知道那个病就好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用一根杖，也没有用一个用外衣，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离。当初他如果用一句话创造了天和地，他如何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你看他今天，他只要吩咐风和海停住，风和海就停，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所以有谁神医像我们的主那样？有谁行神迹像我们的主那样？但是稀奇不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诸城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不只是不悔改，有人说我们的主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不止这样，你还记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许多人来找主的主 来找主的话柄，门徒们他们这个卡起麦穗来吃，结果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就来找主。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在会堂里面医治了枯干的人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安息日会那里有一个枯干的人的时候，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会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的意思叫控告主耶稣，他们要看他们不是要看一个人得着医治，他们要得着主的把柄。所以你知道，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让我们记得，然后主耶稣才退到海边去。本来他在会堂里面，但是现在会堂的门一个一个关了，这个代表正统的犹太教现在向我们的主完全关门。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带着权柄，带着全能，带着神迹来的，结果呢没有人接待他。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一生最伤心的时候。你知道当他责备完了这个哥拉逊，责备完了伯达尼以后，你知道我们的主接着做什么事吗？他接着就在父神面前倾心吐意。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是聪明通达的人？文士。